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四回。韩立把体内经脉里的能量慢慢地收归丹田，这是他今天一连运行的第七个大周天循环。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达到了能够承受的极限，如果再运行下一个大周天循环，那自己的经脉十有八九会再次的破裂开来，他自己呢也就会再一次的品尝到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韩立一想到那种经脉一丝丝破裂开来的痛楚，一向胆大的他背后也禁不住冒出一丝丝的冷汗呐。现在离韩立入门已经过了大半年，几名弟子的正式入门考察也已在两个多月前就结束了，能够正式进入内门的寂门弟子只有一小部分，大部分被考察的弟子都没能通过这一关，没过去的只好背着背囊下山去当外门弟子。这些个未能通过的孩子呀，大多呢被划入聚宝堂和飞鸟堂，其中有那杰出点的估计会被送到进一步的训练，才有可能被招入待遇更好的外任堂。当然外门待遇最好的那得说是四海堂啊，可惜的是人家四海堂只招收武林道上的成名人物，没有一两手拿得出手的功夫那是想也甭想，更别说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们了。韩立一想到其他几名弟子在两个月前所考察的内容，心里头就还是不禁有些发毛啊。围着方圆十几里的彩霞山脉跑成一圈，紧接着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林里互相组队格斗，最后呢还要在那些武艺高强师兄们的疯狂进攻下抵挡住一定的招数。所有的这些测试令韩立又情不自禁地有了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韩立和张铁呀、他们没有参加这些令人恐怖的测试，就像莫大夫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是测试了一下他二人那套口诀的修炼情况。可是这一关并不是韩立所想的那么容易过，一直到现在韩立对当时修炼的情形还记得一清二楚呢。按照这位莫大夫所说，这套不知道名字的口诀分为数层，韩立两个人只得到了第一层的修炼法诀，也就是说只要两个人能在半年之内在第一层的口诀上修有所成，莫大夫就算二人过关，就可以成为莫大夫的正式弟子，又和七玄门其他内门弟子相同的好待遇。而韩立自从其他人嘴里知道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待遇差别之后呢，他就把这半年来蒙混过日子成为外门弟子好回家的念头彻底丢掉了。对当时的他来说，与能从七玄门多领些银子并让人送回家这件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显得不太重要，因为他原来在家中啊实在是穷怕了苦怕了，知道自己每多领一份银子，家里父母兄妹的生活就能多好一点。从莫大夫那里得到口诀后，韩立呢就在屋内不再外出，日夜不停地开始修炼起来，把他自己所能用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因为莫大夫没有给他们任何一点修炼上的指点，韩立只能自己摸索，自己参考其他童子修习七玄门基本内功正阳劲的办法，自行领悟修行方法。按照这种修行方法，经过三个月辛辛苦苦的修炼后，令韩立大吃一惊的是，自己修炼这套口诀的速度竟然慢得吓人，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在体内产生一丝丝微量的能量流，这丝能量细微的若有若无， 不仔细进行内视的话，自己根本就发现不了。这大概就是几位教习所说的内家真气吧。韩立自然想当然的这样认为。可是听其他修炼七玄门正阳劲的童子说，他们体内产生的真气是一股非常明显的热乎乎的热流，而自己体内的是股凉气儿，并且两者运行后的效果相比，那就差得更远了。其他童子运用体内的正阳气真劲后，已经能一拳打断碗口粗的小树，纵身一跳一丈多高。而韩立运行自己的怪真气后，和运用之前相比，这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唯一不同的之处啊，自己的精神似乎比以前旺盛了许多，胃口也比上山前好了许多。可这又有什么用呢？看着那其他一同上山的童子在眼前大展神威，韩立变得沮丧起来。这种意外的发现差点让韩立放弃自己这数月以来的努力。他认为啊，自己资质太差了，不可能在剩下的日子里通过莫大夫的考察，自己甚至做好了下山的打算。偶然的一天，韩立从一起修炼的张铁那里知道，张铁从修炼着口诀到现在，体内竟然未有丝毫变化，没有一点效果，也没有像自己一样产生一点点的真气。这件事情的偶然得知啊，让韩立重新拾回了自己已经丢掉的一些信心，在余下的日子里又开始了以前的那种辛苦修行，不做得比以前更加努力，更加疯狂了。韩立现在把每一刻钟的时间都用来打坐修炼，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韩立甚至开始保持着修炼的姿势，希望自己能够多有一点点修炼效果。当然了，这种疯狂做法只是实行了几天就夭折了，原因是什么呢？他睡眠不足，无法使自己保持每天的修炼效率。让韩立感到郁闷的是，这位莫大夫自从把口诀交给二人之后，就对他们两个人是不管不问，对他们修炼的进度、修炼上的问题也从来不过问，好像已经完全忘掉了两个人的存在。每日里，莫大夫整天都抱着那一本有三个黑字书皮的书苦读不止，好像书中真有颜如玉，书中真有黄金屋啊。一开始韩立和张铁甚至以为呀，莫大夫不打算再做这什么救死扶伤的大夫了，而苦读诗书改考秀才了。后来两个人识字以后，才认得那三个字叫长生经，是一本讲如何修身养性、延年益寿的书。这个时候两个人才恍然大悟，哦，原来莫大夫他不是想考秀才，而是想和河里的乌龟一样老而不死，活个成千上万年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经过近半年的疯狂修行后，韩立终于站在莫大夫跟前，接受莫大夫的测试了。张铁手脚无措的紧挨着韩立，这也难怪啊，韩立早已从他嘴里知道，他经过这近半年的修行，在这套口诀上可以说是毫无所成。韩立知道张铁对这套口诀修炼的认真程度并不亚于自己，他虽然比不上自己那股不要命的疯狂劲儿，但在此上面所下的功夫可不能算少啊， 绝对称得上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了。但奇怪的是啊，这口诀对张铁没有产生丝毫的作用，无论他怎么下苦功，在这上面都没有产生一丝的效果。哎，看来这套口诀和他是没有啥缘分了呀。韩立的心里头也是七上八下的，并不怎么踏实。他知道这次张铁是十有八九过不去这个考核了，而自己虽然在上面有那么一点点的效果，但也比他强不到哪儿去，不是？自己是拼命的修炼呢，结果呢，也只是让自己体内的奇怪能量流比以前旺盛了那么一点儿。如果说以前的能量流只有头发丝儿那么细，那么现在它则变得棉线大小那么粗吧。可是这样能不能过得了莫大夫这一关，他自己心里头还真的是没有底。因此啊，韩立不由得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有点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呢。
都准备好了吗？把你们的修行成果展现给我看看吧。
莫大夫眯起了双眼，坐在太师椅上，冷冷地看着这两个人。
准备好了。韩立两个孩子硬着头皮回答着。
莫大夫慢腾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那本寸步不离的书放到了桌子上。
把手伸出来，运功给我看看。
莫大夫一只手抓住了张铁的右手脉门，另一只手放到了张铁的丹田之上。过了一盏茶的功夫，才把双手从张铁身上收了回来，面无表情的仔细上下打量了一番张铁。张铁呢，满脸通红，把双手慌慌张张的放到了背后，把头也低了下去，不敢再看莫大夫一眼了。他知道莫大夫肯定已经发觉自己在这口诀上没有丝毫的修炼成果，接下来估计就不会给自己什么好脸色看了。
该你了。
令人惊讶的是，这莫大夫没有一点想要责骂张铁的举动，只是眼里稍微露出了一丝失望的神色，一转脸呢，又来到了韩立跟前。莫大夫照旧一把抓住了韩立右手的脉门。
好凉啊，凉丝丝的， 这一点都不像是活人的手啊。
韩立心里边想到。莫大夫手上的皮肤有些干燥，还布满了老茧，扎在韩立的皮肤上稍微有点疼，这是韩立被莫大夫的手抓住的第一感觉。也许是受到了外来的刺激，韩立体内的能量没等韩立自己动用，就自行运转了起来，顺着七经八脉，通过周身各处的穴道，从丹田往头部再往四肢飞快地运行了一圈，又返回了丹田。这股能量一经运行，韩立皮肤上的那一点不适也立马就消失了。莫大夫情不自禁的口中叫出了声，看来是发现了韩立体内的那股能量。
快快再运行一遍口诀。
莫大夫脸上虽然想强忍着不想喜形于色，但眼中那种流露出的狂热神色还是让韩立有些愕然。
慢慢来，让我仔细的瞧瞧。
莫大夫紧接着又加上了一句，平时一贯冷冰冰的语调也变得急促起来，把另一只手放到了他的丹田之上。韩立感到莫大夫的双手有点微微的发颤，看来他心里非常的激动啊，便听话的又让体内的能量运行了一遍。
不错不错，就是这种感觉呀，就是这种我想要的东西，没有错。
不会错的。
莫大夫经过一番仔仔细细的检查之后，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笑起来。他双手死死地抓住了韩立的双肩，眯着的眼睛也瞪大了，紧紧地瞪着韩立，像是在看一件世上罕有的奇珍异宝，目光中似乎还流露出几丝疯狂的神情。那韩立耳中不停地传来莫大夫一声接一声的哈哈大笑，但那双肩被抓得有点疼，再看到他脸上流露的疯狂神色，心里边不禁害怕起来。
好，很好啊。
莫大夫从韩立脸上的神情看出了他有点恐惧，这才意识到啊自己啊太有些忘形了，立刻停止了自己的大笑。
以后也要像现在这样努力，知道吧？啊，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
他放开双手，又拍了拍韩立的肩头，以示鼓励。莫大夫的脸上啊，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似乎那刚才一切的疯狂举动，哎，都从来没有发生过，只是从他那偶尔看向韩立的热切目光中，才能感觉到他现在其实仍然处在兴奋当中啊。
至于你嘛，
莫大夫终于又把目光落到了张铁身上。张铁呢，早已被刚才所发生的事儿给惊呆了，见莫大夫把话语转向了自己，这才醒过头来。想到考核不过就要被赶下山去这个严重现实，张铁看向莫大夫的目光不禁露出了苦苦哀求的神色。
哎，你资质不行啊，这么长的时间啊，竟然一点东西也没有能练出来，做我的弟子实在是有点啊勉强了呀。
莫大夫不停地摇着自己的头，张铁的心呢，也随着他的摇头不停地往下沉。从莫大夫的话语中，两人都听出了他不想收下张铁的意思。但突然间，这莫大夫似乎想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望向张铁的目光露出了奇怪的神情。
可是我刚才检查了你的根骨，另有一种心法比较适合你，不知道你愿意跟我学吗？
莫大夫的话锋突然一转，竟然有了让张铁过关的意思。张铁一听，哪有不愿意的意思呀，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好，很好，你们二人下去吧，明天呢我再传你们新的心法。
可以看得出来呀，这莫大夫现在的心情那是相当不错，又一个好很好是脱口而出。韩立两个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都觉得今天的这个测试真是一波三折，峰回路转呢，两个人竟然都通过了考核，这样两个孩子觉得很是欣慰呀。韩立回想到这儿，脸上微微的露出了会心的一笑。他和张铁在这大半年内，因为脾气相投，外加上出身比较类似，很自然的结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韩立缓缓的把盘起的双腿松开，用手呢揉了揉自己的小腿，长久的打坐练功，使得自己的腿部有些发麻，血脉呢也有些不大流畅，多揉了几下，感到腿部的知觉完全恢复了，韩立这才从垫子上站了起来，习惯性的拍打了几下身上落下的灰尘，推开石室门走了出去。回头他望了一眼自己练功的石屋，韩立略微自我嘲笑了一番，这间屋子啊完全是用结实的花岗岩石石壁掏空制成啊， 屋内更是用一整块大青石打制而成，普通人想贸然从门外闯进来，不用开山的巨斧劈他个一时三刻，休想达成目的。这样的练功进士，除了在七玄门有一定身份的门主、长老、堂主外，就连七绝堂的核心弟子也不能随便拥有。这种实事啊，那专门是为了修行高深内功的人而建，防止他们在练功中被外来因素所干扰，避免走火入魔。也不知道这莫大夫是用了什么办法，硬是叫几位长老同意在神手谷的山壁上做出了这么一间普通弟子无法享用的石室。这间石室一完工，就由莫大夫指定交由韩立独自使用。这个决定一出啊，令韩立都有些受宠若惊。他没有想到这莫大夫对自己实在是太好了，自己呢没啥可报答师傅的，只有加紧练习来回报师傅的一片苦心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五回。